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美珍。最近在节目播出之后啊，就收到听众朋友很热心的来电话给我，多多的鼓励跟肯定。那我想能够把节目做得让听众朋友觉得很顺畅很好听是美珍的责任哈。但是呢，在节目当中真的要特别谢谢过去在节目当中每一位特别来宾，你们最真诚的生命告白，使得听众朋友能够透过你们的故事得到很好的鼓励。那但愿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美珍可以把它做得更进步，更贴近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而且也让我们透过每一个受访者他们的生命见证故事啊，我们互相来打气，也彼此来鼓励。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我收到一位好朋友，他从电脑的网络上收集了给我一个小故事，那让我觉得自己很受到鼓励啊。那美珍呢，就想说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也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我想特别是可能基督徒都很清楚知道，在圣经上有一句经文说道，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那也许收音机旁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你初初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哈。那么美珍在这里呢，先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好了。这个故事说到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它是丝织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那有一位朋友，他第一次来到这个杭州的一个纺织厂参观，就看见那个架在织布机上的一块锦缎的反面哈，有很多很多那个错综复杂的那个彩色的那个线丝线。如果说是外行人来看这个锦缎的反面的话，会觉得哎呀，这些色彩很错综复杂的这些丝线啊，只是交织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什么地方很美丽。可是当你把这块锦缎翻过正面来看的时候，哎呀，你就会看见那个锦缎的正面图案真的很美哦，有的是一幅幅的山水、花鸟、静物，还有一些人像等等等，都是栩栩如生的。而整个织布的过程呢，的确是让人觉得眼花缭乱，但是最后的产品却是很有意义，而且也是很有目的的。记得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尼拓生，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历之后呢，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想，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眼前的处境还有遭遇看起来颇令人觉得惶恐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也许我们不明白上帝正在编织一块有图案的锦缎，而里面的每一条丝线，不管颜色鲜艳的或者是暗淡的，都有它的作用，而且每个线条的变化其实也都是依照原先预定的设计图安排的。因此呢，如果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似乎看起来是乱无头绪，也摸不索不出什么意义或者是方向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被这些迷惑了，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上帝的话应许我们万事互相效力，我要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是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在生活当中的高处或者是低处呢？盼望透过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分享，美珍跟你一起来为每一个未知的明天打气。无论是在高山是低谷，是顺境或者是逆境，都让我们对生命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益处。那美珍在这里真心的祝福每一位收机旁的好朋友，在万事上都能够得到益处哦。今天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呢，美珍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曾经在宗教信仰当中寻寻觅觅，曾经很用心的认真追求过，在那一段岁月当中呢，他经历到什么样的路程？今天当他跟我们一起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故事时，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感触。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高静文的生命小故事。 今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自己生命见证故事的这位特别来宾，他叫高静文，高低的高，安静的静，文章的文。静文，请你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大家好，我是静文。
高静文哈。静文，能不能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的一些生活背景？
我去年12月结婚。
哦，12月，恭喜恭喜。
对，那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基督徒。
是。
对，我想他还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他把我带回到教会来。
是是。您是说您先生那时候是基督徒，但是您之前您自己是不是基督徒？
我应该算是啦，因为我受洗过嘛。对，可是之后我就可能是因为当时我父亲过世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蛮沮丧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大学，我是念政大历史系，那受洗的在那边受洗，那可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很年轻嘛，那我也很难把我自己弄很伤痛的这种事情跟别人分享，那也没有办法祷告出来，所以跟喜乐的那种气氛就是很不协调，所以后来我就离开，我就去佛教，到佛学社。
是，我想待会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来认识一下您自己在佛教这样子一个接触当中的灵受哈。先请静文谈一谈，您自己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孩子？
哇，我的性格应该是蛮认真，
嗯，
有点严肃，因为我太认真是就有点严肃，可是有时候也蛮轻松的啦。
嗯，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工作上的历练啊。年轻的时候我是蛮害羞。
是是。
对，那因为出社会之后又一方面父亲又过世了嘛，那我觉得就好像没有依靠，那就是要靠自己。
是。
对，那就会让自己就是跟这个还是要有坚持啦，但是尽量跟这个社会学习，跟他们打成一片。
嗯哼哼。
对，那我也当过老师嘛。
哦，这样子。
对对对。
是是。想先了解一下静文，当初您说您在大学的时候也接触过基督信仰，而且受洗了。
对对。
在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接触到这个信仰？
其实我也是参加社团。
哦。
对，那因为我好像是在，因为我们历史系有个团契。
是。
对，那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开始生病，我大概大一下我在学校嘛，住宿舍，我才刚住进去。那我就很想享受那种宿舍的生活，就我爸爸就开始生病。
嗯，
所以后来我就到教会去，就是我们就是姐妹，我们历史系的姐妹，我还记得她叫朱旭华。
哦，
她好像现在苏联服侍这样子。
是是。嗯，
对，然后我就跟她到教会去这样子。那我想那应该是聚会所，好像是。
是是。
对对。
父亲那个时候大概是罹患什么样的？
他是胰脏癌。
哦，胰脏癌。
对，那因为爸爸最疼我了。
嗯哼。
对，
所以您说就是父亲过世之后，因为你实在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帮助。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父亲那时候还没有过世，生病嘛，那我就发现到，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念什么历史啊、哲学，
是是，
然后宗教也开始有接触，那我就觉得好像人很脆弱啦，你在很强健康的时候，你可以很多哲学、很多理论架构很好，什么黑格那些，可是事实上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可能一口气都没有办法呼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吸上来那时候就觉得说人很脆弱，那好像应该要有一股力量来支持我们，
是
这样子。
那是在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开始接触到另外的宗教？对，
那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很年轻那个时候，那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因为父亲生病这个压力就是让我也很喘不过气来。
是。
那到我也尝试到教会啊，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参加退休会。
嗯，
对，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很喜乐啦，他们都很喜乐，其实我也很羡慕，可是我觉得很难做到，因为自己那时候就是爸爸就是最重要的人嘛。
所以心情跟他们很大的距离。
对对，就是我就觉得那我这个人也比较内向，其实啊，我是个性现在不会，其实以前是很内向，那也很难去跟人家分享这些东西，除非是很亲近的人了。
是。
对，就是这样。那可能因为他们也不是很了解我的状况，对，
嗯，
所以后来我就也没有办法继续参加。对，
是。那之后我知道您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佛教的一个境界当中去追求，
对对，
那么我们先放开所谓基督信仰这个部分，
对，
因为之后我们知道你又回来成为一个基督徒，
对对对，
但是我很想了解一下，就是之后您接触佛教的时候，您对当时对这样一个信仰，您抱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去接触它？
因为我是觉得人很脆弱，那我总觉得说我爸爸过世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觉得说人不应该浪费自己的生命。
嗯哼。
对，那因为佛教它其实也是讲，它是一个蛮高深的道理啊，在我接触这十年了来我有这样体会，可是其实也蛮难做到。
嗯哼。
那不过我觉得我是抱着很认真，因为我就是觉得生命既然这么宝贵，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那我应该要很认真追求真理这个东西。
是。
对。
那么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哦，有，
谈一谈。
有，我那时候参加佛学社嘛，那学长学姐就会带我们到很多的道场啊，就是佛教一般的很多道场。那后来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就正好一个师大化学系的一个学长，那他就带我到，应该是到有一个那个老师，就中，我可以提吗？那个佛教的老师哈，他叫宗萨仁波切，
是，
一般都这么称呼他，他名字很长，一般都这么称呼他。他其实也是赖声川跟丁乃竺他们的老师，那这个老师也还不错，就是说他很有条理，然后他也不会希望别人是用迷信的方式啊去求贿赂啊，求神保佑，
是，
所以他就是。他是很适合这种知识分子，所以那时候我也被他的演讲吸引。
嗯，
对，那就这样子。那虽然也碰过很多老师，可是最后我就决定在他这里。
嗯哼哼，
对，我就其实我当时就想我要一辈子就是走这条修行的道路。对，
是。那我想之前你也说过你曾经参加过教会的一些活动，然后之后因为你开始对因为生命的一些理念的缘故，让你开始觉得说你也想去接触到像佛学社这样子一个活动，那也参观过许多的道场，
对对，
甚至后来也拜在一个算是师父的名下哈。那可不可以谈一下哈，这个之前在教会聚会的一些状况的心态，跟你后来接触时候，在接触的过程里面，您的心情是怎么样子？
因为像我觉得我在教会的时候觉得神看不到也摸不到嘛，那就是看人，
是，
那我记得我就印象蛮深刻，那有一天就是我们去参加退休会，那一天清晨，第二天清晨，那我们就是好像在那边读经祷告啊，就带领的那个弟兄，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他算是带正大团契的那个弟兄，那他就说，因为正好听到很多那种什么饭中有没有佛教的庙，对对对，发出来的声音嘛。那他就是很严厉斥责，当然现在我来看我就觉得这没有什么，
对，
他严厉斥责也对，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可是我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那么责备别人，
宗教都是好的嘛，
对对对，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讲为什么要那么责备别人，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没有给我，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们，那我只是看他的行为让我觉得好像不是很想要这么对立的一个，到一个这么对立的一个团体来了。
是是，
对，
是。后来您说您在参加过一些道场，甚至拜在一个师父的名下，
对对对。
那么能不能谈一谈，在那个过程里面，您接触那样的信仰里面，您的收获是什么？
我想，其实对，就像你讲的，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收获了。
嗯哼，
因为佛教有很多老师，其实也是真的有很多敛财的，有很多不好的老师。我们也看过，那时候我们有。应该有为数不少的差不多年轻的人这样子，我们在追寻这样，那因为常常见面就变认识变朋友，有师大有政大台大一堆人都有，那我是觉得说收获我想是让我就说比较理智，因为以前是在很好像很悲伤的情况下我要找个依靠嘛，
是，
然后找个随便抓个救生圈，可是后来因为在那边这样子就觉得说其实老就是真理可能是一个，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怎么谁来带领，那他这个人怎么样，对，所以就这样慢慢看，我觉得其实我发现让我自己更比较理智啦，我觉得真理这种东西是不能马虎的，
是，
对
呀。好，那我们就先听到这里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请静文跟我们谈谈他在信仰追寻的过程里面的故事。
永不住地赞美，永不住地
我们继续来请静文跟我们谈一谈哦，他的故事。那么我想刚才在音乐当中我也知道静文曾经有过到印度参佛这个活动哈。当然我知道你是在因为父亲的缘故让你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以外的信仰。那从你刚刚分享这样子一个过程，我觉得刚才你接触的信仰其实它是属于密宗的一部分哈，它不算是完全纯粹的一个佛教。那么能不能谈一谈又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到印度去参佛，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到什么，你听见什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我可能稍微更正一下，因为其实在密宗的人认为它是佛教，它也是正统佛教，它是叫做金刚圣
啊，
它有小圣大圣，他觉得它是金刚圣，是最高圣的。对，因为我想可能也会有很多佛教徒在听嘛。
对对对。
那我去印度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啦，因为佛教徒最好像很大的那种使命，就像是会去朝像基督徒会去朝圣耶路撒冷那种心态一样。
对。
那我去了印度三次
啊哈。
对，然后尼泊尔一次，然后还有一个拉达克，在那个尼泊尔那高山，就喜马拉雅山里面。
嗯哼。
那我觉得其实我当时就是一个很单纯，就是去朝圣。那可是我觉得，因为那边是算蛮荒凉的，因为世界第一高峰那附近嘛。
啊、哦，是。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人烟，那边都是非常的贫穷了，那生活条件很差，那山都光秃秃的。嗯、我那时候我是没有带相机。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觉得你的心境会很自然的调整到说就是好像人其实是独自的，从就是佛教里面讲说独自一个人出生嘛，
是
然后你将来你是独自一个人走，
是
所以你的心境就会跟你的那个佛你所学的佛理就去把它串联起来。
嗯，
那我回来之后其实我当然我觉得这个朝圣过程真的这个对学佛历程很重要，因为你就会很相信说对你就是要靠你自己，
嗯，
对你一定要修行，然后你要 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者，然后呢将来你可能就闭关在这种地方啊，当时就是有这样的梦想。
嗯哼，
对，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种好像让自己很出世的感觉，
对对对，
不是那么入世了，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跟家人也，其实跟家人也就是心就越来越分开，是真的，
是是是，
这是蛮不对的。
对，那说到刚才您说到跟家人的关系了，那我就要请您再谈一谈，就是说当您在这样一个比较投入，算是蛮深入投
入，
因为您说您去了不止一个地方去朝圣，而在那个情况之下，你也发现你的心里面，包括思想咯，包括你的心境，都跟家人已经开始有一段距离了。
对，
那么周围的家人跟亲朋好友又是怎么样看待你这样一个朝圣的态度？
因为我妈妈其实我妈妈是台大法律，她从小就管我很严，所以那以前我爸爸就很疼我，所以他们两个管教方式也不同了，所以也其实有点宠坏我这样。那所以我就是一直从小就蛮叛逆，所以我妈妈要讲什么其实也很难。
嗯哼，
对，那因为我而且那时候正好因为我爸爸过世，所以我们家在财产上的分配。因为我那时候小，那我有很多财产都放弃了嘛，爸爸我妈妈叫我放弃的，所以我对我妈妈也有一些不谅解。对，然后因为就是而且兄弟我跟我弟弟关系也不是很好，这是不是因为学佛关系，本来就是这样，因为爸爸很疼我嘛，就自然不疼他们，那我妈妈就疼他们。对，那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学佛也是有一些背景，不完全是因为佛教造成这样，是本来可能我们家庭就有一些问题，然后造成的。对，那个时候当然是越来越疏远，就觉得哎，其实就像又像佛教讲啊，就是反正这都是人互相欠来欠去啊，
对对，
仇人可能今天聚在一起成为爸爸妈妈小孩这样子，然后兄弟
前世修来的，
对
对，
欠来的欠债欠来，就是就自然就会往这方面去想，所以那当然关系就会更疏离了。
是，
对。
那么因此当家人就是包括妈妈或者是弟弟们，他看到你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态度是不是也就变得很对立了呢？
我妈妈其实算就因为管不动我就算了。
嗯哼，
对。那我弟弟因为那时候好像他正好也有个女朋友是基督徒
哦，
对，那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了，那他们俩现在也没有在一起。可是就说可能在宗教上，我只知道那时候就是很乱，我们家好像一团乱，那很纷扰那样子。那可能我想跟信仰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就越来越冷漠。
嗯哼，
对，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些就是欠债嘛、
嗯。
然后，但是我其实我的心，因为佛教还是讲慈悲，
是，
就是心还是觉得要，但是我觉得佛教好像越来越内向、内敛，就是说，
是
你就要跟，就是你要常修行啊，就要把这个功德啊回向给你的爸爸妈妈、弟弟啊，哈、
嗯
哦，你的家人或者你什么历代的父母啊，
嗯、
好累劫轮回嘛、
哦，这样子，
对、
哦、
你心里面还是会回向，就是觉得是功德要回，我现在修行的功德要回向给他们，可是外面就做不出来，就是你即使你我也觉得要做，可是做很奇怪，就是做不出来，就是好像整个人会封闭了。从我现在看的角度就是封闭、
嗯，
以前我当然是不觉得，我当然觉得我很厉害啊，他们都还不知道在干嘛这样、
嗯哼哼。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基督徒跟家人的关系也同样会有像你说的那种状况、
哦、
就是像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原生家庭从小到大的一些心里面累积出的一些性格，
对对对，
也会让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变成是对立的。
嗯、哼哼，
但是在信仰当中啊，我们常常不断的被提醒，就是孝敬父母是应当的，就是各个宗教都会这样提醒我们。但是至少基督徒他们可以有一个方式，就是除了不断的鼓励自己去做出来，也可以在祷告当中为家人祝福祷告。
对，
那不知道在那段过程里面，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什么方式去调整你跟家人的关系？
我想那个时候是蛮自私，因为也蛮年轻的啦、
哦。
那我觉得是蛮自私，我总觉得说他们要来配合我。
嗯，
好、哦，那。可是我想坦白讲，我好像没有想到说要怎么样改善关系，因为我觉得佛教的理论也蛮没有这方面的鼓励啦、
嗯、哼哼，
就是你既然要走上修行的道路，那就是你一
个
人的、
哦、
对。那如果当然我妈妈，像我妈妈其实也是因为我的关系，像我爸爸的现在的那个什么牌位啊、
哦、
还放在庙里面，
是
我妈妈，我觉得其实我妈妈也，我的家族都是蛮信任我，因为我爸爸最疼我、
嗯、哼，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什么法杯啊那些、嗯、都是以我的为准了、
哦、
才有杯这样子，
是，
所以我妈妈也觉得好像这条道路，好像我，而且我也是很认真在寻求，而且寻求那么多年、
嗯、
所以他也慢慢的其实也被我所影响。
嗯，
那现在我就觉得很后悔啊，因为我现在希望他到教会来，因为当然我其实我想等一下可能我们可以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嘛，就是事实上我在 重新换一个信仰的时候，我的心态可能跟我以前就不一样的了。对，
能不能请教，就是在你追求佛教那个过程里面，您是不是也有吃素啊之类的？
哦，有啊，
有。
我算是应该算够狂热了吧，吃素啊。然后我以前大部分赚的钱啊，不是奉献出去，就没有奉献出去给什么那些师父带回去盖庙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供养那些僧啊。那佛就是。吃素有啦，可是密宗比较没有那么讲究要吃素，所以后来我也没吃这样。
是，
然后呢，就是我的很多我所做一切事情，我都是希望啊，将来我现在存到一笔钱，我可以用我的假日去朝圣啊。我以前在中研院做事嘛，那时候我就很期待说啊，我的假日然后去朝圣这样子。就是我的 focus 都已经是在宗教上。
这样一个追求的过程大概有多少时间？
我是没有很仔细算啊，不过我想应该前后有10年了。
哦，
对，
那也是蛮长的时间了。
对，是很久。
那既然这么长的时间你接触到佛教这样一个，包括像密宗这样一个追求，而且从你刚才的分享当中，我知道你走的方向并不是所谓我们从社会版看到那种旁门左道，也算是蛮正宗的一些。
算，对啦，在佛教算正宗。
对，那为什么又是什么样一个机缘之下哈，让你开始又重新回到教会？我想这是我觉得蛮好奇问题，可不可以请静文跟我们来谈谈？
照理讲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对对对，
没错，
就是追求的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转折？
我想应该很关键，就是我后来也到美国一趟，那我到的那个老师父也是师父，为了修行的原因，那他是我的。就是那个宗萨仁波切的老师，我宗萨仁波切的也是老师啦，也是爸爸，就他的爸爸。那其实因为我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一个老师，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我可以信靠他哈，我就这样固定下来。那后来因为就是可能很多人又因为想他的爸爸嘛，又要请他来，那他好像在佛教也有一些地位了，
是
可能没有像达赖喇嘛那么高，但是也是有一些地位。然后那他后来就是邀请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好，就是女孩子或者是男生哈，到他那边邀请他到他家，那他家是在那个纽约州哈，算乡村 ，Del Hi， 我还记得那个地方。那我就不会走，因为我们都是团体一起去，所以我就不会走。那就在那边，就是好像要修闭关。那时候我其实很向往，因为我觉得啊，终于可以去闭关了哈。
是，
佛教徒最希望就是这样嘛。就到那边。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当老师。对，那我当国中老师，我教历史。
是，
那本来其实我是要回来的，可是因为那环境实在太好了，因为美国嘛，那他那个也是好像一个律师，他的学生哈，等于说给他的一块地，很大很大。我那时候在台湾看照片，我以为是什么国家公园，就原来是他
的
家，很大，那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人也是蛮贪心的，你就觉得啊，那好棒，就觉得。你就想在这边 settle down 那种感觉啊，就在那边闭关休息这样。然后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你只是一个学生，而且你又没有多少钱，你也不可能在那边太久，你还是要回来。后来我这边很勉强住了半年我回来。对，那可是里面我也发生了一些事的，像他的爸爸呢，在我们佛教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很好像受人尊敬啊，就是好，你像弥勒佛，因为台湾的佛教徒最喜欢那种老师啊，像很和蔼啊，弥勒佛一样啊，笑口常开啊，这样。虽然我们心里面都很愁苦，可是看到他这样笑脸常开，我们就觉得
好舒服、
很高兴，然后我们就愿意把钱奉献给他，怎么样？那他，可是他到了美国，他就不是这样，因为他好像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他脾气很暴躁。那又碰到我这个算坏学生，因为我应该要回来，我一个月就应该要回来，我不愿意回来。那他。我是觉得他那其实我当然我可能也是我也有错了，因为我执意要留在那里半年，然后可是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叫你回去你又不回去，然后呢，可他也很那个，一下子说那你好，你可以留一辈子好，然后你又可以就常在这样子要叫我走叫我留下，叫我走叫我留下来。我觉得其实我也被精神虐待很久，然后因为我们他住在山上，我们住在他山下的房子，那。像我们呢，就是台湾人很勤快，所以台湾很多女孩子就像我们，我们就会打扫啊、洗厕所啊，因为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就是做这些事。对，可是他常常下山之后就没头没脑就开始骂我们。那我又被骂得很惨，这样，那我就常常觉得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是，
所以也给我很大的改变。
好，那我们先听到这里啊，在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听静文他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美珍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高静文小姐。静文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呢，跟我们分享到她自己在宗教信仰里面的寻觅的过程啊。原本是一个基督徒，在大学的时候而且受洗了，但是因为父亲过世之后，让她一时找不到心灵里面的依靠，因此转而寻求到密宗跟佛教这样的一个境界，甚至于曾经三四次啊到各地去参佛。那我想这样一个过程，可能静文她心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是没有办法在今天短短的时间内分享。
是，
但是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静文有在节目的前半段的时候说到，就是后来你到美国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因为舍不得回来，就一直故意的留在那边，留了蛮久的啊。那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谈一下，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诶，你会转而回到基督信仰这样子一个信仰里面？
是，我想我在学佛的这段时间，其实我对基督徒都还有很好的感，就他们的作为还是很感动。因为大概一方面，这个宗萨仁波切他也并不排斥基督徒了，因为其佛教徒不会排斥基督徒了。所以我一直，那我也很喜欢看电影，因为这个老师他算是蛮懂艺术方面，所以那他们有在跟电影结合，佛教徒有在跟电影结合，对，所以我那时候也看了很多的电影，所以我对有看到一些有关基督徒的一些电影。像什么第七封印，你知道波格曼、
哦、
对对对，我看了一些了，虽然那时候其实也看不太懂，但是对基督徒也是有很好的印象。
是，
那后来是因为我就是刚才我提到说我到美国后来半年我不得不回来嘛，那也是很，我觉得我其实那时候已经很伤心的回来，因为我又不想回来，然后呢又被迫回来，然后呢又一直说可以回来又不可以不回来，就是在那种被折磨的那种心情下回来。那因为那时候我本来那时候我在当老师嘛，我出国是呢，因为当老师所以有签证可以半年这样。那后来我回来之后，因为校长已经为我留那么久，那我都没回来，所以他也不可能一直让我留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就必须出来工作。对，那因为我以前在中研院做事或者是学校，我就是想找一个环境可以让我修行的。然后有很多假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因为我在美国这段时间也让我比较独立，我就是我们打扫嘛什么的，我就觉得诶，我觉得我可以让我自己更独立，所以我就决定想出来到社会上去工作这样子。而且我因为我在美国那段时间我一直在修行的时候，我就一直然后打坐的时候，我就是想我要利益很多人了，我希望我能够利益别人。
是，
然后我就常常在做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我心地是还不错。所以后来我到回来台湾之后，我要调整我的心态，因为我也不能被这种所影响，我就觉得我要工作。那后来正好我碰到我一个学佛的一个，就是以前台大的一个学生，那他现在当然也是跟我一样大了嘛，那他进到美国安泰人寿去、对，然后我就看到他，因为我觉得学佛的人哈，他也许敬拜错，但是我觉得他的行为都是很，因为他们很重视功德嘛，积功德，行善事积功德。虽然基督徒不讲这些需要，但是不够。对，但对他们来讲，就是这就是主体嘛，学习的主体。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有气喘病什么的。那后来那时候我有个男朋友，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要帮我们得到理赔，因为我男朋友他跌倒，就是然后要申请理赔，结果呢，他就是冒大雨就这样理赔了。那次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怎么有这样子的人啊，我学校我都做不到，怎么有这么服务人的人、
是是。
那其实他后来也希望我到这家公司来，可是我都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能力，我好像会不会骑摩托车，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能力这样。可是我就一直让我对这个人他所代表一个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就觉得我想要服务别人嘛。
对。
那如果一个工作可以这样，那我就觉得很好，我又可以赚到钱，然后我又可以服侍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我到安泰来，后来我在自己一年以后我就到安泰来，因为我在这段时间我也发现到台湾的中小企业其实真的很不稳定，我以前做过移民的秘书、对，那我是觉得很难，我就算想安身立命在这家公司都很难，因为这个老板他都快自己都快倒了，他不可能说好培训我们一辈子，根本不可能，我们又不是他的家人。
是，
所以后来我最后是因为也没有地方去了，因为我觉得既然环境都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跟这个姐妹联络了，我就到她的就是算她的 team 里面去了。
是，
那因为安泰这家公司好像听说了很多基督徒啦、然后一方面他的活动也很像是教会的敬拜，很像
是
对，那像我们上次也请过黄国伦
啊，
嘿，请他们来。然后那我跟我先生其实也是在那个竞赛之后的那个颁奖典礼认识的，就是黄国伦正好那次他在唱那首我愿意嘛，对，那就是因为我想我会进到教会应该跟我先生有很大的关系，
是
因为我那时候在开始做保险，我就觉得诶，我想到教会去，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哪个教会，我想去查经英文查经班，可是因为我工作也很忙，那我一个人我也不太可能到就能够不容易啦，不容易去啦，就像我早期要到教会一样，我一个人我也没有朋友，那虽然是有历史系统可是也不够熟嘛，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同样那个状况，那正好是因为又碰到他在那个安泰广场，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的活动，
就是你先生，
对，就是认识他，那他也很有意思，他认识我这个人之后他就去问他的主管说怎么办，碰到我这个人怎么办，因为他对我印象好像也蛮深的，因为我历练这么久了，虽然我不老了，我55年吃，可是我总觉得我在信仰上我觉得我算很老了，我觉得我已经也算历经很多沧桑，那我看人我也不会用人家外貌，然后我也不会就是我会去想要了解这个人好我才会愿意好跟他相处，因为我们客户也很多，然后乱七八糟的男生很多，所以我就是很小心，那看到他碰到他嘛，我就是因为黄国伦的关系，然后知道说原来他也是基督徒，
是
我不知道黄国伦是基督徒在当时，那也因为这样说知道我先生他是基督徒嘛，那他就跟我讲了圣经的一句话，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其实他讲这句话不是对我讲，他是对说我单位的处经理很棒，他觉得他是这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是
可是他也没有说这句话是圣经讲，可是我就听了我就蛮大的 shock， 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那这句话蛮震撼我的，
是
因为我的过去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都不堪回首啦，讲真的，然后听到这个就觉得蛮鼓励，其实鼓励到我啦，我是不知道我处经理有没有受到鼓励，我是受到鼓励这样子，所以那我想应该是工作的环境，我们公司的环境还有很多同事都是一些基督徒，那他问他的主管，他主管就说建议他去参加带我去参加灵粮堂，那时候正好有个巴菲的音乐会、音乐布道会，我就到那边了，对，然后我就想说再多认识他，那他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会到教会，他说会，然后我就跟他去，那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在教会其实也没有常去、他常带了人去，就他人家去他没去这样、
这样子，
对，那后来我就说那我说我就一我到教会就跟他们说我是佛教徒，那我说我也受过洗，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看人做得出来的，我不希望说再学那些理论了，我想要知道行出来是什么样子，对，那后来大概是被我这样挑战他了，所以后来他就变得很勤快到教会，就带着我去教会这样子。
是，那我想说今天因为刚刚静文也说去年12月份您跟您的先生因为爱而结合，当然你们现在已经有共同
的
信仰，
这个蛮重要，
是是是，那现在你们也共同在一个信仰里面一起在教会啊，也一起在你的婚姻当中不断的在实行所谓圣经上的教导，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静文你在面对曾经接触过的信仰，好，佛教信仰、密宗信仰，再一次回到基督信仰的时候，这过程有没有挣扎过你的心境上面？
当然有，因为我在佛教里面待了这么多年，我也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甚至我们还看英文的佛教的书。
哦，这样子。
那我其实我现在我想我因为我也待了在教会也固定也是算是很正常的基督徒啦。那也这样快两年了，我对圣经读的不多啦，但是我有个体会，我觉得尤其是密宗，我想大圣小圣我不是很了解，我就不要讲，但是我觉得密宗就是其实是以假乱真呢、我觉得因为它其实很多敬拜都跟圣经里面旧约的时候，这是我跟牧师讨论过，几乎很像，
是，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不一样，就是神是一个灵嘛，可是佛教其实有佛啦，佛也是死了嘛，对不对，就是可是佛教就是人本的，那基督徒我觉得是比较神本的，那佛教因为你虽然说你要慈悲你要有智慧，可是你因为你要修行，等于说你要累积功力，可是你学到一个程度其实你会忘记那个谦卑，
是，
那我觉得佛教跟基督徒我想最大行得出来行不出来这跟谦卑有关系嘛，那另外就是敬拜也有很大不同啦，一个最后拜的是一个老师， 其实我算很虔诚的，我还不够，当然还不够虔诚，因为有一个，其实他们有很实际的修行，不是只是这样打坐，还有很实际的修行。那有一个很最重要的那个，好像跟上师相应法，就是跟上师怎么样，好像就像天人合一那个样子。
是是，
这个我还没有修到，我很感谢主，我还没有走到这里来。那像这样的话，如果跟这个老师建立这个关系就很难，你要把它断都很不容易的。
对
对，那我是觉得很感谢神呢、啊。那我想这个很大不同，就第一个是行得出来，就是谦卑这方面；再来就是我觉得敬拜，一个是敬拜一个看不到的，听不到，
上帝
对
呵呵，
一个灵，一个是超越物质的了、
嗯。
那佛教可能最后就会敬拜，因为人真的是很有限，人不可能去一直敬拜一个看不到的，
嗯、哼，
所以最后就是变成那个老师了。那问题是老师也有问题。
嗯哼，所以那能不能请那个静文也再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至少您再重新回到基督信仰也有两年的时间了，您回过头来看看基督信仰，你觉得在这个当中你又收获了一些什么？
我想很明显就是我跟父母的关系，跟我妈妈的关系，跟我弟弟的关系有改善。
哦，
对，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了，爱其实也是一种学习、
嗯、
如果我从来不曾被爱，我也很难去真的爱人，我觉得做得出来。那我觉得我到教会里面，我觉得有很大的感受，就是我想第一个我碰到教会的第一个是我老公嘛，
是
我觉得他其实我这个人也是很坦白，我什么事情都会告诉他，我甚至第一次看到他我就把我的过去我告诉他。
嗯哼，
那他这个人就是还不错，就是他不会用有色的眼光来看，哇我们这什么学佛的啊，什么什么那么奇怪这样，他不会。那后来呢，他把我带到教会去，那这些弟兄姐妹牧师啊师母就自动又就是很自然的就接受我，他也不会来问我的过去，除非我自己要讲、
嗯、
那我想这个爱让我觉得诶，神真的是，我想神是我是看不到，我很有限，可是我总觉得这些人就是神的儿女嘛，那他这样子爱我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后来我也尝试这样去爱我的母亲啊，我母亲她也感受到。
嗯嗯嗯嗯，好，那我想啊、谈到这里呢，我又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人的生命当中真的需要一个信仰吗？
嗯哼，我想应该是需要，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都不可能一直是很年轻、很貌美、很英俊、或者是身体很好。我们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还会有恐惧。
嗯哼，
因为一方面我觉得我现在生活越来越稳定，我们有。我们很认真的工作，然后有算是也还不错的家庭、
嗯、
那公公婆婆我妈妈都不错，身体都很好，算是很好，我觉得还是有那种恐惧感，所以我是觉得是我是那怎么说呢，就是世界上很多东西，即使我们拥有所有一切啦，有金钱有权势，我想有很多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内心的恐惧感、
嗯、哼哼，
那我觉得内心的恐惧感可能也不是谁可以满足我们的，
是
因为有一天老公也会走嘛，
嗯，
我先走或他先走，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神就是，当然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还不是很了解神呢、啊
嗯、
但是我想从个小例子可以看出来，我觉得我可以体会到神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也准备下半年要怀孕，那所以我们教会有一本书是就是我们一个姐妹翻译的，叫未生的孩子祷告、
哦、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祷告，
对对对，
呵呵，
那所以我也不懂，我就开始、啊、就想祷告，祷告神说希望我的孩子就是很心地善良、啊、能够跟人家相处得很好、嗯、然后能够养凡事来依靠神呢。
是，
那很奇怪，因为我现在就觉得好像我其实我还没怀孕，我就觉得好像我已经有一个小孩那种感觉，我在对他祷告
是是，
所以我想说神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就是祷告祷告，那有一天你就会觉得神的越来越显明在你的心里面，我想就是用这个例子啦。
是是、嗯、那我想从静文的意思是说、嗯、其实人生命当中没有东西是可以永远依靠的，
对，
也没有一个人一个事情是成为你永远的保障，
我们自己也是，
对，人就开始在寻找信仰了。
对，
那谈到这里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现在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
嗯、
新兴宗教、嗯、或者是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之类，这些都是信仰、人都说信仰都是很好的、
嗯、
都是劝人为善的、
啊啊、
那么为什么你最后还是认定说基督信仰是你唯一可以信靠的信仰？
对，我想基督徒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祭神是祭邪的神。
嗯，
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如说今天我觉得他是我的爸爸、
嗯、
我永远我就算我爸爸现在已经离开世间了、
嗯、
他还是永远是我的爸爸。
是，
所以像佛教里面讲说啊，什么什么阿弥陀佛啊，什么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很多很多的哈、可是有时候，有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很多的困扰，因为既然每个老师、每个师父都很好，每个老师都很好，然后每个佛都很好，那我到底要拜哪一个？那如果我将来我要走的时候，我到底要找哪一个来当我的救主啊？
是是是，
对。那所以讲得很好听，可是其实他就是变成无所，就是好像有点妇人之仁啊，不知道到底我要依靠谁。那我觉得基督徒就很清楚，就是神，好，那神耶稣嘛，降为人就对不对？就是耶稣，那我就是依靠他，那我就觉得很简单，很单纯，对，就很专一。我觉得现代的人要专一也很困难啊，很难做得到。
是，就让我想到哈，就是因为我最近常跑医院嘛啊，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常说哦，胃病要看肠胃科医生啊，鼻子不舒服要看耳鼻喉科医生，
对对对，
眼睛不舒服看眼科医生呢、那小孩子不舒服就要看小儿科医生，
对，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医生是全部都能够，你只要知道你哪里不舒服就可以去找到那个唯一的。那但是就像静文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好像我需要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去求一个送子娘娘，那我需要出海很顺利的时候可能就去求妈祖，可能每一个事情都只有一个神在管理啊。那但是基督信仰里面带出的就是神是全知全能的啊，你来到他面前，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啊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借着祷告祈求来仰望神。那我想最后呢，谈到这里已经到了访谈最后一个部分了，能不能请静文你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们在节目最后都希望来宾就你自己走过的路程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些你的祝福跟你的鼓励，所以我想静文请你在这里也就你自己走过的路程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他正巧是一个基督徒希望你能够鼓励他们在信仰里面怎么样站立得住。那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今天是很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您的见证分享，可能他也开始去思想到他的人生他的生命怎么走，所以能不能请静文在这个最后推一把他们跟他们说说你的祝福跟勉励。
我想就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一定很多啦，
是，
对，但是我觉得当然我讲的话也不是真理嘛，我也不是神，那我想但是我的经验也许是一个参考，就说我觉得信仰这个本身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我们也很难了解一个完全的神他的心思意念他的想法他的作为，所以那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待啦，
是，
我常常觉得我常常很急啊，那急着想要解决一个办法，其实各个宗教都一样，因为他就是人心就很急嘛，人心也很诡诈，我想要得到什么就赶快去拜什么然后他就会得到什么，那像这样子基本这样的想法就是没有耐心，不愿意等待，那我觉得神就是一个比我们还要就是超过我们的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我想就是要等待啊，即使我们会有那种很常常会怀疑啊，其实我很常怀疑啊，我刚认识我先生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又很坦白，我什么问题都会跟他讲，那他也快受不了我，他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问题，他从来没有这种问题，那我想像我这样比较心思比较复杂的，我想很多人
是，
那我觉得佛教就是一个可以满足这些复杂的人的想法，但是事实上会把自己越弄越复杂而已，那 我觉得基督徒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信仰，很简单就是照着他的路他的话去行就够了，那我觉得也很应该说就是互相鼓励啦，因为我也还在学习当中嘛，那就是希望我们多跟肢体多就是跟肢体有一些交通，有多一些联络，当我们有怀疑有沮丧的时候我们跟肢体跟教会
就是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能够彼此扶持，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既然不是万能的我们就需要寻求协助，但绝对不要害怕说把自己的问题对跟别人分享，
是，
对，只要找到信得过的人就可以吗？
这是静文对基督徒说的，
对对，
那对一些还没有接触基督信仰的朋友您的鼓励是什么？
就信仰的事情不能太晚了、我觉得等我再老都心力都衰竭了我再来追求信仰就不容易了、那我觉得传福音也是一个负担嘛，
是，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寻求这个信仰了，那当然这不是说我觉得好像说别人的经验可以套到我们自己身上很难啊，但是至少别人吃什么菜 好，你看一下那个菜，那个最畅销的那个菜或是那个书最畅销，那我们可以去看看了解一下，因为 基督徒算是第一最大世界上最大的信仰嘛。
是。
那我们就看看这么多人他所吃的菜所依靠的这个信仰，那可以去试试看呢。
是，我觉得举的例子很有意思啊，就是看看别人吃的菜试试看。其实就是我想经文的意思，就是能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试试看，只要打开你的心门，然后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中，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而耶稣他就愿意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生命中有能力才是能够生命才能够更丰盛。所以真的谢谢经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跟美珍一起共度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对今天节目的分享内容很兴趣，很有兴趣能够拥有静文所分享的节目内容卡带的话呢，欢迎你打电话跟我联络。另外呢，如果你有什么心事或者有什么问题愿意跟美珍一起来分享，欢迎你写信给我，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给美珍收就可以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是你的宝座。